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 很高兴又以声音的形式与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大家这个月生活的怎么样呢？本期我邀请到了我的另一位好朋友 Cola，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Cola。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Hello，Cola。我跟 Cola 也是在华大传媒领导力这个项目里面认识的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哈。之前其实本来就一直想邀请你过来的，但是可能因为一些机遇的原因吧，一直拖到了现在。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邀请你来当我们的嘉宾的。
好。
好，
谢谢你的邀请。我也没有想到，这是我之前没有录过类似的声音相关的节目，这种类似于播客这样的节目。
没关系，不用有任何压力的，就只是聊天就好了。那可能可以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嘛，因为我听说你从住在华大周边，然后最近也是跟着另外一位我们的朋友去 Bellevue 住了。然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呀，还有西雅图的天气啊什么的吗？
对，因为8月底房子到期了嘛，然后就因为毕业了之后的话，本来同学们大家也都有的离开西雅图了，然后也有许多就是还在华州，但是也不在西雅图那块区域了，搬到西雅图周边了吧。所以看了一圈房子之后，就决定搬到 Bellevue 和 Redmond 这边了。然后搬过来现在也有半个月了吧。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在家做饭的次数大幅增加。
好事儿，好事儿啊，真的。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你跟温蒂现在住在一块儿，你们平时感觉出行之后有没有跟之前产生一个差距呢？因为我知道的是西雅图中心就是它的那个公共交通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它那个 link 是连接了南北，但是可能最近新建的一个轨道交通要开始往着 Bellevue 这边走了，但是是不是还没建好啊？
现在的话，因为我也不开车嘛，所以，但是我们住的这地方去 Bellevue Downtown， 在 Bellevue 这一块还挺方便的，因为有公交，然后也有另外一条 link 的线路，就是在 Bellevue 这个区域的。然后如果去下图的话，坐公交，半个小时40分钟，其实也是可以到 Seattle Downtown 的。
明白了，明白了。
嗯，
然后跟不熟悉的观众再介绍一下吧。我之所以让Cola 来代替我跟大家再回温一下西雅图的这个生活场景，其实是因为我已经不在西雅图了，所以说我觉得 Cola 包括他的室友 Wendy， 他们对那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啊以及人文会有更好的、更及时的一些了解。所以说这一期节目我也会围绕他们来展开沟通。我刚听到有一点你在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谈吃的嘛，然后呢我听到最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声音，就是说自从搬了家，或者说自从不上学了然后开始工作了怎么样之后呢，自己在家做饭的这个时间和机会就多起来了。然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在跟所有跟我一起访谈的嘉宾说话的时候，都发现其实在外面吃饭啊，它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点，就是虽然我们去探店去踩点什么的，有很多很好吃的菜，但是不能够就是说每次都去吃那一家。每次他们都说，你如果说天天在外面吃东西的话，那可能即使是自己去探店这种欲望 它也不会对你的生活带来很好的影响。他们说还有就是很明显一个点，就是说，自从跟着朋友天天是吧，上课、下课，然后出去吃饭，然后在家从来也不开火，然后就开始长胖了。Kola，你之前还没有开始自己做饭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其实，因为我之前住 studio 嘛，其实我做饭的频率还挺高的，尤其是，24年这一年吧，我感觉我做饭肯定要比之前要多一些。之前是因为，可能刚来美国这边的时候，觉得说，我还是想先探索一下西雅图这边的餐厅啊之类的。然后后面都吃的差不多了，就觉得说，有几家餐厅就是不想做饭的时候啊，或者想吃一点自己做不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会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自己在家做饭的话是时间比较自由，因为这边餐厅关门也比较早嘛，所以像我的作息比较的诡异。然后可能吃午饭的时间很晚，吃晚饭的时间也很晚啊，所以就会说自己做饭也会稍微方便一点。但是最近就是做饭做的有点疲惫了。
是吗？我刚想问一下，做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会做饭的人，虽然说作为一个四川人，但是我真的非常的愧疚。就是我喜欢吃那种好吃的川菜，我也喜欢吃辣，但是我又不会自己这样去做，而且很复杂这个过程。就每次，但是我又觉得出去吃呢，老是这个样子就。首先这边的川菜或者说就总体美国吧，它也没有就是说那么的正宗。我说的这个正宗不是说它口味不好还是怎么样啊，因为毕竟它这个市场为了要迎合商家，为了要迎合这边的这种顾客，它不能做的就是说那么的本地风味，所以我就觉得哎，吃多了也没意思。然后后来呢，我就想着在家做是不是可以去买那种现成的辣椒酱。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这样做出来，它依然是没有那个味道的，导致于我现在就整个人处于一种白人饭也可以吃，然后天天也不想开火，就处于一种没有什么对美食有特别特别大的热爱或者说欲望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知道你们有一点很好的是，首先温迪就是 Kola 的这个室友啊，也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他非常会做饭。其次就是你刚刚也说了，就是你平时会去做饭的，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来教大家的一些小 tricks 之类的呢？做饭的时候。
因为我和我室友朋友的口味都会比较的稍微清淡一些吧。我们啊，一个上海人，一个广东人，吃东西都稍微清淡一点。然后辣的东西自己也做不出来，的确是做不出来。包括这边的川菜、湘菜餐厅，其实我觉得也就，我可能个人不太欣赏，不太来吧，偶尔会去吃一下，但是自己在家其实也不太会做。然后，自己在家做饭的话，就因为我们都是公寓里面，它只有那个电磁炉嘛，它甚至不是那种直火的那种炉灶，所以有很多菜的确也是做不了。然后，包括平时如果想要干炒一些菜的话，它也炒不了，因为你这个火不够大，然后炒不熟，你只能加水盖，然后把它焖熟，然后它其实就跟炒菜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然
就
后
是你
在这
说的
边
这
做，
个，你能够把这个就是致命的火候的这个点给点出来，我觉得就已经超过了很多的人，真的。
主要是，还有就是你给一个人或者你2个人一起做菜，它这个菜量的问题也很难办。就是包括我之前 然后一个人可能做一个人的量的话，没有办法掌控。然后你在美国这边买菜，不管你去什么超市啊，我，像我去，沃尔玛呀，这边一个日超，然后 H Mart 韩国超市，然后百家，我们搬过来之后去百家比较方便，然后去百家。然后或者说去 Whole Foods 啊、Trader Joe's 或者 Safeway 这些超市，因为每个超市它卖的东西和你需要的东西都，就是它分布在每家不同的超市里，所以每次买菜就很痛苦。因为你比如说我买牛肉，可能我去 Whole Foods 或者 Safeway 比较多，但是买猪肉我可能就去沃尔玛呀和 H Mart。然后买鱼的话，我可能也会去，可能去沃尔玛要比较多一点。然后买调料的话，就去百家。然后买一些蔬菜啊，平时做比较多的蔬菜，我也会去，也需要去好几个不同的超市。比如说，我就比较喜欢 Safeway 的茄子，Safeway 有一款 Chinese eggplant，它就是和我家里。以前一直做油焖茄子，用那种细长的茄子，它就比较接近，所以我就喜欢去 Safeway 买。但也不是说其他超市没有，就是我习惯了。比如说我去 Safeway 买那个牛肉的时候，啊，我就顺便买两个茄子，然后就这样。然后可能去其他超市就会买其他不同的东西。所以这就导致你做饭前期准备就会比较麻烦，可能，我觉得我现在甚至就是，其实这个也持续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吧，我可能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去各种超市，然后也会去外面餐厅吃饭，但是我觉得。逛超市的确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还要再回家再开始做，然后又回到那个量的问题。你，像这种茄子啊、番茄，你可以一个一个的买，这没关系。但是你比如说买肉，你这边的肉的量很大，但是我一次根本吃不了那么多，但是你还是得做掉，因为你再放回冰箱的话，一个是冰箱不够大。冷冻放不下，另外一个就是质量就会
就会
刚买回来的时候下降，所以你，然后这就导致你做了一顿这个菜，可能你要吃个两三顿，你才把它吃掉。然后如为了解决这个，有些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一顿就会把做的菜想尽办法全部吃掉，这样的话体重就会增加。然后我来美国。可能体重已经长了十几斤吧，我也这无话可说。的确是
这
吃的量比以前要大，
个，
然后包括这边的一些肉啊，这边的一些，它我感觉也是有激素吧，我不好说，我觉得是有哈。
明白了。但是我在这里觉得还是要，就是跟你，包括跟所有听众朋友都声明一点，我认为哈。因为我见过你，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考虑，就是太多的关于这种就是吃的太多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现在人是需要多摄入一些蛋白质的。我觉得多摄入蛋白质只需要控制油脂和糖类的摄入就好了。所以说，即使是体重增加了，我认为你也非常的健康。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现在属于是每天都在喝饮料、奶茶的状态，就是怎么说，我不太喜欢喝带奶的茶，但是我喝那种水果茶，所以它本质上还是不太健康，但是没办法，而且我甚至觉得，我相比在国内的时候，我现在更喜欢去喝这个。外面卖的这种饮料了，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这个我一会儿要。非常 specifically 去 dig into this topic，因为我会猜你觉得哪几家 奶茶店或者说饮品店你会比较推荐的。但是哈，我还是推荐大家，或者说跟大家就是能够宣扬的一个 idea 吧，就是确实之前研究证明呢，很多那种你知道半糖或者说七五糖的那种果茶里面，它的那个糖的成分甚至是会超过奶茶的。所以说是为什么很多
嗯，
人
是
都
这
会
我
觉
知
得，
道，
对对对，他们都会就
嗯，
是
比如
叫
说
果
马
茶
斯
什么
糖，
卖的很好，对对对，但我并不是说不能吃啊，你知道我也是，我当时在西雅图真的恨不得我天天就去喝那个 TBT，因为他们家不仅茶好喝，他们果茶也很好喝，然后我如果说只是想喝果茶，我也就会去一方什么的，哎，太多了，这些店真的都每家都非常的棒，嗯。但是同时，我们在沉迷这些东西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要还是关注一下身体的健康。如果说实在是要吃的比较多的话，那就偏向于去吃肉类的东西吧。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些研究，就是如果说你只是吃蛋白质多一点呢，那这个样子对身体产生的这个负能量会少很多。即使你的食量增大了，也是可以这样操作的。对。我想一想，哦，还有一点，关于你刚刚说的，就是去逛超市这个问题，我跟你真的简直是一模一样。现在我们两个虽然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州里面，但是我跟你的这种对于生活的感觉是很相似的。首先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吧，它没有就是说像可能我们以前的那种文化，像国内那种。这么多在外面可以比较低廉成本的去娱乐的地方，以至于就是说每次出去呢，如果说是要去真的就是去玩，比如说去看电影或者唱歌，或者说真的要去一个旅游景点，那么它的花销就会非常的高。就是说不是说你一出门想要转一转玩一玩就好了，然后你去公园的话，可能还得考虑出行这个问题。然后就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你只要一出门，你就会觉得如果我是去超市的话，那我此次出行就有了意义，并且我出去买东西，去超市买东西，它不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跟你很像，我喜欢在不同的超市买不同种类的东西。我买肉和鱼，在一个超市买调料和一些，像干货，我就在中超或者说亚超买。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呢？像 Trader Joe's、Safeway，我就会去他们那边买水果和新鲜的蔬菜，或者说一些我如果说哪天想吃那种西式早餐，然后我就会去那边买面包什么的，就非常的分明。我就每个地方我都知道它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我就会跑那边去买。然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每次去了，我即使是花了一些钱，可能那些钱已经比我出去吃东西都要贵了，但是我也依然不会觉得有不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吧。就即使是不出去吃那种餐厅，这个样子其实也能够在口福上有一个很大的保障。然后自己做饭，因为有了这些超市里面这种。你大部分半成品，然后也都没有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还蛮开心的。这个是我觉得在美国生活 和一个人生活吧，人数少的这种 household 里面一个比较惬意的一个事情，所以我非常赞同你。同时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有点好奇，你说你在家里面做饭，烹饪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从一家餐厅里面学会的，然后你自己在家就会这样去做的呢？因为其实我在这边，遇到了很多朋友嘛，来了美国之后，西雅图这么一个多元化的城市，他去吃了无数的餐厅，然后就会有各种感想，以至于我们的口味啊，还有各种价值观，对于吃东西这个方向上，可能跟就是传统的那种就有一些些的差异了，然后也会体现在我们做饭这一点上。所以我很好奇，你有没有就是因为哪一家餐厅提供了，比如说哪一个菜让你感觉非常非常印象深刻，以至于你自己都想去复刻它呀，或者说想要去往这个方向上去提升自己的厨艺这个样子。
有吧？让我想一想，有，应该是有的。
你想想，
就，
对，你想想，你先想想哪些餐厅是你喜欢的，哪些菜你喜欢吃，你就想出来了。
我记得，有一家我去年第一次吃的吧，可能去年9、10月份，没有，9月份我在日本。去年10月底可能吃的一家在 Fremont 的餐厅，叫 Rock Creek 吧，然后它是一家卖就做海鲜的一家餐厅，然后呢，然后它里面
叫
有
Rock Creek 吗？
Rock Creek，对，Rock Creek，
Rock Creek，好的。
然后它是，我想想那个菜是什么东西啊，我有点忘了，就是他这家店呢，他做菜他会把一些东南亚的调味料和东南亚的做法和西式那种海鲜呢，他做鱼，他就会用就把它混在一起做，然后它里面应该是有一道菜。
它是什么口味的呢？咸甜酸辣呢？
我就在回忆那道菜，稍等一下，
没关系，
稍等，稍
给
等。
我们的味蕾和神经一点点的时间，让你再回到去年的10月份，你在 Rock Creek 这一家餐厅里面坐下来了。这个时候，服务生给你递上了一盘菜，你尝了一口，印象深刻，有没有代入感？
有，与此同时，我在翻我的小红书，看当时有没有记下来。
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如果说感兴趣，搜索这个 Rock Creek 这家餐厅，因为我是不知道的，你们介绍给我的所有餐厅，对我来说都是宝藏，我也来搜一搜。Rock，它是一家什么样的餐厅呢？是那种融合菜吗？
我看一下，他给自己的，
它是 seafood and spirits，
对，
看到了。
对，他家生蚝也还可以，不错。
哦，
然后他是有，他有，他有，他有蛮多那种 small plate 的。然后我记得的一道 small plate 可能是，我看一下。他是做，我找到了，还是在 Starters 里面吧。然后有一个叫 Grilled Norwegian 什么 Mackerel Salad，它就是用 Mackerel 这种鱼，然后他把这个 Mackerel 这种鱼烤了一下，然后他旁边配的是茄子。然后，茄子、basil、薄荷叶，然后还有一些番茄，然后但是就它还加了一点 我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它还有一点那种，就是有点泰国菜的那种香料的味道，然后还有一点日式的那种酱料的味道，但是它整个做法又是一个比较西方的做这种鱼这种海鲜的方式，然后呢，它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说他这个调味做挺有意思，做挺好的，所以我可能之后在家做鱼的话，就可能会比如说配点茄子啊、番茄啊，然后把它煎一下，然后放在边上。因为自己在家里，我其实是不太用烤箱的，所以我就会就直接用锅，然后在那边煎那些蔬菜，然后就去。代替一下烤箱的作用吧。然后他们还有一道，我之前可能是点了一道这个，对，他们还有一道，放在一个美国中餐非常经典的那个一个 to go box 那种纸盒里面，他就把炒鱿鱼，他就有一道菜是。油炸鱿鱼之后，他把它和卷心菜，然后洋葱，还有胡萝卜什么一起的那种小炒，然后他就放在那个外卖盒里给你端上来。然后他其实做法就，他是用那种他放了很多的香油、芝麻油，然后他的酱汁是那种甜咸，但是有点酸的那种。口味，然后它做法就很像是特别特别像是做出来像韩国的有一种叫炒杂菜，就是炒粉丝的那种味道，然后但它又有点像中餐，然后
好特别。
对，但是呢，它就出现在了这样一家
海鲜
出现
餐
在
厅。
这样一家比较西餐厅的西餐厅里面吧，我觉得。然后像这种把荤菜和素菜一起大锅炒的做法，也是我经常自己在家里做的，因为这样的话一锅就可以解决做
对
饭。
对对对，没错的。我非常赞同你这个做法，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一模一样，我就只是把肉和菜放在一块儿，然后可能大锅一炒就想吃，因为我觉得就营养元素搭配好了，口味什么的话，就肯定也不比餐厅嘛。我觉得听你刚刚的描述，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现在。虽然我没有什么研究啊，但是我想说，这应该是一家融合菜，就是一家融合
对
餐
的，
厅。
对的，
对，
对，
我看他们这个官网上是 seafood 和 spirit，就说明他们是有那种比较 iconic 的那种海鲜的。但是呢，你刚说的那些好吃的菜也不全是海鲜，是吧？它肯定有很多别的搭配，尤其是你
对，
说的
还
那
有
个
生
鱼
菜。
肉，是吧？我听到有很多很多的原料，像。除了这个鱼之外，有薄荷叶，有 basil，有番茄，还有这个，
茄
你
子
说的
吧，
是，
茄
对，
子，
茄子，就这几个东西，我完全可能找不到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传统菜吧，它会包含这么繁多种类的这种调味，或者说，食材的一道菜了。所以我其实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但是你的描述又给了我一种好像能够尝得到它的感觉，所以我非常好奇，它，有让你觉得很奇怪吗？吃的时候，还是说你就觉得好吃那种？
我觉得其实不止这家餐厅，西雅图很多餐厅都是有这种 fusion 的感觉，或多或少它都在吧，因为它在菜单里面，它会你从那个它的你看它的那个配料，你就能看出来它有写，它可能会在你会想着说这两种食材。这两种风格的口味怎么会放在一起？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好奇，然后就会去点，然后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买彩票的行为吧，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去到你就会觉得有点猎奇，而不是觉得说它好吃。啊，包括我刚刚说的那样的菜，我不能说，因为这家餐厅我也跟不同朋友吃了几次，我刚刚说这个 grilled mackerel 这道菜，我也是点了两三次了，我感觉它其实每次都不太一样，它是可能跟厨师当天的他做法，然后有的时候他盐撒多了，就是特别咸。比如说它煎它那个烤的不到位啊，或者怎么样，它味道也会不一样。但是至少我觉得它那个调味料的搭配那些 herb 这种搭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然后还有一家餐厅，想起来是一家，可能是新奥尔良那个地方的。厨师，他是黑人厨师，开的一个餐厅，然后他里面有卖很传统炸鸡，然后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中部州那边的一些菜，然后但是他也 fusion 了很多东南亚的一个做法，然后还有味道，然后我就记得里面有一道菜，是蛤蜊吧。它应该是炖的一个蛤蜊的一个菜，然后配上面包，它那个汤真的是太香了。然后它那蛤蜊做的完全就像是在国内你会吃到那种小炒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是。然后配上那个餐厅它的那种氛围，因为它整个餐厅的工作人员都是黑人，黑人在做，然后呢，他们整个 vibe 他们会比较 chill 一点，然后他们也会稍微就是他们就是跟你你去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这个服务，比如说你喊他几次，让他拿一些纸巾啊，拿一些餐具，他可能就他可能会忘记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然后会让你觉得。我当时觉得它无论是从菜量还是从菜的口味来说，都很像在回到以前在家里吃饭的感觉，就是一大桌子人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那种酱汁啊，然后包括它的那个菜，比较的扎实，然后你会吃进很多碳水，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吃饱了头晕晕的感觉。
了解了，
对，所以我觉
哇。
得 fusion 这个东西就是 fusion 做得好，然后你就会，其实你会觉得 fusion 它做得好，大部分时候我觉得都是因为你脑海里面有你自己熟悉的各种菜系、各种菜，然后你有你喜欢的味道，然后你在这个 fusion 的这个菜里面尝到了，然后你觉得不冲突、不怪异。你就会觉得喜欢，你就会觉得它 fusion 最好。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洋葱，生洋葱，我也不喜欢葱，我也不喜欢那种的萝卜，生萝卜那种味道。你让我去吃一些带这些材料的菜，不管它有多有名，或者说有多少人喜欢，那可能我都觉得它不好吃，这也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对，我也觉得非常赞同这个融合菜。我可以来做个小总结吧。我觉得你说这么多，真的就是体现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西雅图这么多的这种融合餐厅，或者说就是餐厅嘛，就没有一种，就是说一定说它是。中餐或者说什么泰餐、粤餐、东南亚或者说哪里的，它就是一个很新式的这种餐饮业的感觉，带给我一种这样的一种印象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似乎并没有那么注意，就是说品控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会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你肯定有吃过像海底捞啊，还有鼎泰丰啊这个样子的。 就是他
因为
每
它
一
不是一
家，
个 table 嘛，
就是说他们那种餐饮完全跟这个是不是一个赛道的，我都感觉，就是他们是
对，
做那种，
因为
就，
他们的厨
对。
房、他们的做饭、他们做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鼎泰丰，它鼎泰丰，你去全球哪一家店吃，基本上都差不多的，因为它的菜，它是有严格的，它就是按照那个菜谱做，然后它那些菜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点，大家不是有一阵子特别诟病那个什么预制菜吗？那就其实无可厚非啊，很多菜都是预制菜，包括很多米其林餐厅，很多 fine dining 它都是预制菜，它就是要提前做好的，它就是放在那里，你备菜要备好，然后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做好了，然后我今天拿出来把它加热，然后配上我的 dressing，然后我再给你盛上来，然后像你提到的，海底捞啊，或者说什么，鼎泰丰，这个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就是它很固定的，它的出品，它的味道，它就是很固定的。然后像我提到这种餐厅的话，它其实不仅是西雅图，我觉得它现在做融合菜，做各种菜系，把它混在一起，想要创新，它就是一个餐厅越来越多餐厅做的事情能不能做好，这是另外一件事。但的确是很多餐厅都在这样做，也有那种传统的固定菜系的，然后它的菜品是比较那种固定，大家都知道，一吃就知道是哪一种菜系的菜，这种也是有的。但包括你像川菜的炒菜餐厅，它也会有品控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每次做它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它包括食材，它不同的时候不，可能它进的食材会不太一样啊。因为我有印象，就比如说有些日料餐厅你去吃，可能你就觉得说哇，它这次的鱿鱼刺身好好吃，然
有可能
后
是抓起
海
来
胆
那一
很好
批鱿鱼就好吃一些，是不
吃，
是？
然后你下次再去点一样的时候，就会发现味道不太一样，这个都很正常，因为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批次，它就不太一样。
对，你刚刚说到这个，就因为我们说鼎泰丰还有海底捞都是，就是这个亚洲品牌嘛，像美国的也有，就是什么 Cheesecake Factory，就是我能念出来
哦，
的
是
第
啊，
一
是
个
啊。
了。对，就像这种连锁的，然后他们保证了自己的每一个地方的，就是菜品的这个样式和味道，就没有任何变化。它跟我们就是经常探讨的西雅图的这种特色餐厅就完全不一样。我看出来的有一点哪里不一样，你知道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
就是首先，它会更加的，就是 household base，就它一定不是那种就是巨大的公司，就这种餐厅，即使是它在西雅图这个地方有好几家分店，它也不一定会是那种全国范围内的那种餐厅，然后它一定是那种非常非常新式的，这个新式它你可以理解说它是融合了很多。 东南亚菜啊、亚洲菜和西方的菜一起，也可以说它就是厨师他对美食的一种新的概念。然后体现出在菜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你知道西雅图吧，首先它是一个大城市，其次它是一个发达的大城市，再其次它的人种非常的多，它很 diverse，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尊重所有人对食物这个方向上的一种看法。然后我深有感触的一点就是说，这些餐厅啊，包括西雅图人文的饮食，它就会更偏向于比较单纯化的饮食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首先会在这个菜单上把所有它这道菜里面用到的几乎所有的食材，甚至是调味料都列得非常的清晰。它的目的，我觉得就是说，为了要让食客知道他在吃什么，他这道菜里面包含了什么。就是他不会去，就是说去，expect 这个菜超出了他自己理解的那个范围。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我西雅图吃这么多餐厅一点体现出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像你刚刚说那个鱼一样，我觉得啊，你说的太，就怎么说呢，太明确了。你把所有的那个调料啊，还有他那个，食材都给我说出来了，就好像我如果说喜欢它的话，我一定会喜欢它；如果我不喜欢它，我就不会去点它，你懂吗？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美国生活的人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这个餐厅或者说西雅图大部分这种特色餐厅吧，西雅图的特色餐厅，它就会体现出这么一种概念来，它会让所有的人都挑不出它到底就是哪里不好，或者说哪里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就是非常有诚意的把，厨师他能做的都给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知道你在吃什么，对所有要求的人来说都非常的 friendly，你可以看到你没有吃什么有些人他不想什么那个，他想要 dairy free 呀、啊，然后不想要那个 lactose，他不想要那个麸质的呀。他就能直观的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正是因为了这一点，西雅图人文它倒还催生了这一批这种类似餐厅的这么一种产生。其实我本人是蛮喜欢的，说实在的，我听了你的描述，我就觉得这个餐厅是可以去的，我非常相信他们不会就是说有那种任何食品安全啊，或者说健康上面的
不
concern
至于，不
就。
至于，不至于，不
对，
至于。他只是把食材写出来了。我觉得他是为了帮助你选择，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菜名本身他起得很，哦，有些餐厅他可能根本不会起菜名，他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这边很多餐厅的一个，我不能说他偷懒吧，我只是说他很直白，像你说的，他菜的名字就是他怎么做这道菜，他不会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然后那有些餐厅它可能会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可能来源是这个菜系它的，它有一些自己的创意，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菜肴，那它就用那个名字来命名。比如说很多墨西哥餐厅，你去看它的菜名，你就摸不着头脑，因为它是从他们那个语言，然后他们那个传统的食物，来的。比如说以前我去墨西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 tamari 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他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跟粽子一样的，那米做的吧应该是。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其实像他们那种餐厅，他不会跟你解释，他也不会在后面写出来，然后你就自己去谷歌上面搜吧，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对西雅图餐厅，可能我自己口味比较挑剔吧，然后，所以我觉得西雅图餐厅就是，我觉得它是不是说它肯定我肯定有在这几年我肯定有吃到过非常难吃的餐厅，我觉而且不少，但是呢也是有能吃的，然后我觉得挺好吃的餐厅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可能是在想说，他为什么是，就是我在想说他的 价格比起它的口味、
嗯、
可能有一些不匹配吧，有一些餐厅在我看来我是这样感觉的、
哦、
就是会让觉得有些遗憾、嗯、有一些啊、嗯嗯、就对，但如果嗯你在这个地方没有选择的话，那你当然还是会去吃，因为你觉得它味道还可以的情况下。
嗯，
对，
哇，你这个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相哈，就是为什么西雅图餐饮这个上面这么的，就是说 relatively 会贵很多。我有采访过纽约那边的朋友，他们说，就是纽约哈，他们那边论生活可能是要贵一点，但是餐饮真还不一定说得上有比西雅图贵。
是啊，我也感觉我美国去过的城市里面就是西雅图餐饮最贵。
好吧，那这好残忍啊。我们
同样的价格，你在同样的价格你在芝加哥可能你都能吃上一星二星米其林，但是你在西雅图、嗯、你吃什么都很容易到那个价格，但是你吃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我也不好说。我觉得这个西雅图餐厅
嗯
这方面是嗯我心痛，
对，
心有点痛、
哦、那我先别痛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要不就是先猜想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贵。你有没有就是因为你在这边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你去吃饭的时候你有感觉到就是西雅图它的餐饮行业任何的餐厅是除了菜品和口味上面的这么一种保障之外，有没有从环境啊和它的这个餐厅文化这方面能够去支撑他们这个市场行情的呢？会不会是因为西雅图它更加的发达，或者说它更有餐饮环境上面的追求，就导致它这个行业它整个就会更贵一些？
我
你回想一下，你先回想一下。
首先我，如果你我不知道你是要问一个普遍的情况、
嗯，
还是说个别餐厅？我觉得，然后或者说不同种类。首先做不同菜系的，然后它定位对自己定位不太一样的餐厅都不太一样。我今天讲的餐厅都是那种，不是说我吃一顿日常工作餐的这种餐厅，我对我刚刚讲的那些餐厅，或者说包括我讨论的说，我觉得它可能价格有点颇高的这种，它定位可能都是一些，说是你平时周末去探店，或者说你一周吃个两三次，你找一个晚上或者周末的中午去吃的那种感觉，这种小的独立的这种，可能它是 personal owned 的这种 business， 它只是一个，它可能只是一个个体户，他就开了这一间餐厅。我可能讲的大部分都是这种餐厅，然后我觉得，然后也会有一些，就可能他是一个公司，然后他开了很多餐厅，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开了好几家。然后，那我针对这些餐厅，我觉得说西雅图是有一些，就是他在装修上，或者说他在自己餐厅的整个的，比如说你包括你去看他的网站，看他的菜单，看他的。他觉得他对他里面包括他 Instagram 的这种宣传和介绍，他可能都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会觉得他的氛围比较好，因为小红书上你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在下图探店的人嘛，他们也会发，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想要一个氛围好一点的餐厅，那我去这家餐厅试试。那你可能就看他这个氛围和他端上来的菜的 菜的味道和样子让你感觉值不值得回这个票价啊。我觉得这个也挺 personal 的，因为我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那家餐厅的装修可能是在 Capitol Hill 的有一家叫 Cornell 的做披萨和意面的一家店，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店。
嗯，
然后它也不接受预定，你就是到那儿去排队就是。然后他也做很多外带的这个外带的生意，然后呢他是很小，然后他的整个装修就是白色为基础，然后是一些木质的，然后有一些蓝色做点缀的那种餐厅，然后我觉得它的氛围挺好，其他价格也算是合理吧，然后它的味道其实也不错，然后我觉得说它的这个定价就是合。就是在我看来是合理的，我会去吃，而且吃我自己的确吃了挺多次的。那但是呢，就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餐厅让我觉得
是有很多贵了，是吗？
就是贵的让我有一点觉得好像觉得不值得这么贵哟、哦、的那种餐厅存在的。
明白了。感受到了，我已经从你的话语当中感受到了这种纠结。哦，还有一点你知道吗，我觉得可以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就是说你能够你给我介绍一下，因为我很久都没有点奶茶了，就是西雅图，就且不说西雅图跟别的地方吧，就说西雅图越靠近中心的那些饮品茶饮店和周边像更靠近 Bellevue 或者说远一点像 Kirkland 这种地方，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差距？因为我听到很多的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在一个美洲嘛，我在德州，然后这边我可以非常明显的体会到这边不管是哪一家奶茶店，因为这边也有赤茶三千的。
嗯，哇，真好。
是的是的，虽然只有那一家就一家吃茶三千，他总共算下来真的就是拿到顾客手里哈，一杯奶茶可以便宜个我觉得1到2刀都有可能，甚至更多。
真的吗？吃茶三千也可以吗？
是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吃茶三千它不是那么的就是特别的大，这家店面非常的小，但是确实是吃茶三千，我有去确定过它的那个商标的、
哦、
是的，是真的是这一家、
嗯、
对没错，特别特别的离谱。还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我也之前在西雅图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去吃那个，哎，西雅图有 Lady M 吗？ By the way
有
哦，对，它那个 Crab Cakes 就是千层，它一块可以卖十几包，对不对？
嗯，
他虽然说虽然说德州这个地方或者说其他美国别的地方哈，不是所有地方都有 Lady M 这个品牌，但是我也依然认为那边的价格就是会高出很多，就是即使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去 Lady M 买都会是十几刀一个，但是西雅图就是会比这个十几刀再多一点点。
西雅图有糖税啊，华州这个地方就是有糖税的，首先它要收糖
税啊，
对
对对，
你
所以它只算下那个 tax 就直接就高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它就是会多收你钱、
哦、
然后包括西雅图的消费税也会高一点，然后对，我觉得西雅图包括西雅图周边这一块所有的奶茶其实都是偏贵的。
就
包括像我之前提到餐厅，我也觉得它有些餐厅偏贵，或者说性价比可能有点低。我觉得原因还有一大部分就是因为这边整体的消费品它的价格就是越来越高，然后它又我说的直白一点，他可能觉得你就是消费得起的。这边的确大部分人都是我因为怎么说呢，你就看到它一直在涨价，或者说它价格很高，但是大家还是会去买。然后最近新开了喜茶，
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还是会去买，会去排队啊。然
后
包括新开了，新开了那个乐淘，乐淘那家那个日本的那个芝士蛋糕的店，那你会发现大家还是会去买啊，尽管大家说它贵，大家还是会去的，所以我可能不是，我可能不能百分百确定，我也不太懂它，不好，我不太懂，所以不好就很确凿的说我知道它为什么这边的定价就是比美国其他地方都高，甚至这边连 Uber 的价格都是我觉得全美最贵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规则制定啊，包括我不知道的或者说很复杂的里面的原因呢、啊。但是我能够感受到，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住在这里的人，能感受到的就是它的价格就是水涨船高，但是我又不得不在这边生活消费，那我所以就形成这样的局面。然后到奶茶上面，就是你就算在全美不同地方开的店，它的定价到我手里的价格肯定就是不一样，因为加上了层层的这个税收之后，我经常点一杯奶茶可能加个 topping 加个奶盖什么的，可能就9刀10刀。就那你说我为什么还在喝呢？就是因为
不，Cola， 你这个为什么在喝？我觉得，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都还那个过了。我觉得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就真正的是那些，就是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很多年的那种人，他们能够最深刻的去体会到生活还有饮食生活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他在即使是他生活上只是每个月每周去多喝那么一杯，他都能感觉得出来。我觉得哈 Cola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平衡这一点，就是去买一些原材料，然后自己做。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可能我讲的有点，可能我有点激动，所以你觉得我说我不想花这么多钱去喝。的确是，我觉得，这奶茶价格有点高，但是因为我是想喝，所以我才会去买的，所以我
还是会认可。对，肯定的。那西雅图，你想这么一个地方，它不可能这些没有。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它虽然说价格啊，像说税啊、糖税都高，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样的一个城市，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在这边什么都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就是变相的去维护了就是它价格有一点点高的这么一种特点在这儿吧。你说像加州市，它可能又便宜一点，是吧？然后，有
那肯定不一样，就在城市
就不一样，是吧？
对，
但是
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
对，千言万语你总结出来就是，哎，这是西雅图啊，是吧？好像又会说得过去了。
我说，如果你想聊西雅图的餐饮，我觉得离最离开的就是价格，因为所有人都在讲这个事儿。然后包括就是你刚刚说的可以自己买点原材料在家里做，我的确也是在逐步的自己在家里试图做
加油
做饮料做甜品啊什么的，但是你要花很多相应的就是时间成本。
对，
然后我觉得时间成本也是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开始说我做饭最近做的越来越累了，就是这个时间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对，你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
是，
那也非常合理的就变成了大家就会想说我就去买一点就好了。
是的，
越来越理解了想法。对，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也并没有就是说完全我是觉得它的生活物价都高，但是我依然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带给我的这个感觉跟其他美国任何地方都不一样。我去吃东西去外面消费，我可以减少它的次数，但是我一定不会去直接抹除它， 就我一定就是说奶茶贵 OK， 那我就可能一周就少点那么两次，但是我一定还是会去点，所以我非常的理解你刚刚说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西雅图还是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饮食的，我不能说要把它和那种饮食最发达的地方去比较吧，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会给你一些，有的时候给你一些惊喜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然后包括说你要出门去超市啊，去探店啊什么的，它也是相对来说稍微，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挺方便，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车的人，我就是靠走路，靠公交的话，我觉得也是 OK 的。
嗯，
然后包括我也挺喜欢在西雅图走走路，然后安全的时候在西雅图走走路，然后因为它的确是有很多小店啊，然后城市的那种，
对，有很多可以去探索的地方的，
对，那种 city walk。
对对对 ，city walk
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的这方面我觉得是。你看我也是能列出来这么多餐厅的嘛，其实还有很多。
嗯，没错，肯定的，都念不完。
是有能说的，其实是有能说的，而且这边你能买到的各种各样的食材其实也都挺多的。
嗯，可以可以可以，确实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你说的我都有点想回西雅图看看了。
回来玩玩吧。
好的好的。
现在天气可能不太适合回来了哟。
没关系没关系，这就是西雅图带给我的感觉，我不恨它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这种有一点点稍微阴
的，
对，我就是喜欢这样的。没错的没错的，真的。OK， 非常非常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跟你聊这么多关于美食的话题。我下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等你在 Belleville 那边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又来采访你，问一下你 Belleville 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的餐厅可以推荐的，好不好？
好好好，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Alright， 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时间，我们广播的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在这里就跟大家差不多要 say bye bye 了。祝大家依然能够在西雅图这个城市，即使它天气不是特别的好，能够开心的生活下去。然后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探索更多西雅图的餐厅来分享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